妈妈，爸爸，
各位妈妈宝宝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妈妈谈心沙龙，我是妈妈宝宝的总编辑 Iris。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备孕怀孕大补帖。相信很多妈妈从结婚准备怀孕的那一刻就会觉得头很大，因为备孕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还有这么多的功课需要做。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在准备当妈妈这段期间你该知道的大小事，包括婚前备孕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健检，那怀孕期间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产检，还有呢当妈妈之后的另一项功课，就是我们要懂得精打细算，善用资源。所以这次呢我们也会分享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有哪些生育补助，让妈妈在备孕怀孕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省钱，而且做了这些检查之后还能更安心。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就是号称每天在帮大家怀孕的 TFC 台北生殖中心主治医师谭顺仁。谭医师你好。
Hello， 艾斯你好，大家好，我是谭顺仁医师。
谭医师真的很厉害，因为大家啊，江湖上都号称他为高怀孕率暖男医师，这个称号真的很不简单。那谭医师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平常看诊的时候你最常听到的妈妈困扰有哪些？
其实说真的，妈妈困扰有百百种啊。
嗯，
那其实有一部分呢是正在准备怀孕，就是备孕的妈妈；有一部分是刚怀孕的，或是正在怀孕中的妈妈们。
是，
那当然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烦恼嘛。那还没有怀孕，就是备孕的妈妈呢，最常烦恼是我到底该怎么怀孕，对不对？怎么求神啦，吃中药啦，量体温啦，
算好孕眠啦，
对啊，到处求神拜佛，然后
是
很多。其实说真的，大家心理压力都蛮大的，现在想生的生不出来的比例其实蛮高的。那所以他们最常问的问题呢，就是我到底该吃什么，我的卵才能比较好，我的精子才能比较好，怎么样才能赶快怀孕？那我到底还有哪些检查要做，我才能找出为什么努力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办法怀孕？那当然还有很多刚刚讲心理压力的问题啊。
对
对，日积月久了之后啊，连那个家族聚会啦、逢年过节啦，看到长辈就害怕。
对
啊，所以有时候说真的，觉得家庭的一些婚姻危机或感情一些问题，都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出来的。那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她还没有怀孕，可是不是没有怀孕过，只是怀的会流产。好，这一块其实也是这些备孕族群，这些备孕女性里面心里面很痛的那一块，就是她们其实 很多都怀了，但是都怀都没办法生下来。当然怀孕之后呢，因为她们好不容易怀孕了，所以变得 胆战心惊，常常就很害怕什么时候又听不到心跳了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是想说，那我还要吃什么让小孩可以头好壮壮长得更好，我还有哪些检查可能确保我肚子里的小孩是健康的。好，所以很多东西就一个一个慢慢再延伸下去。那还有，我都高龄了，那我的身体能不能足以负担这个怀孕负荷？
对，
好，那怎么生产比较顺利，比较不会痛，比较安全，对不对？所以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烦恼。
是，谈到那高龄怀孕哦，最近一年来我们发现啊，就是高龄怀孕在我们的网络文章里面的关键字，它搜寻量越来越高。所以在高龄的怀孕的准妈妈当中，她备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其实鼓励很大家，不管几岁的女性啊，其实都要很了解自己的身体。那大家知道高龄就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条件，就是当我年纪越大的时候，我的卵子越少，我的卵子的品质越差。所以其实啊，有时候我觉得有件事情要去面对啦。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不代表你就是身体没有出状况嘛。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不管现在有没有急迫性想要怀孕这件事情，其实每年的健康检查都应该要做。那这样子可以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不管未来是要怀孕还是说未来多久之后才要怀孕，其实这件事情都是要先了解的。那如果你本身就高龄，那你也晚婚，其实你会知道自己有点时间压力。这方面其实我们其实临床上比较不害怕，虽然条件上 不一定容易怀孕，可至少他知道他要积极一点。我们最害怕的是所谓的潜藏的可能不孕的女性，为什么呢？她可能很年轻，可是她的卵巢可能很早就开始老化，我们叫卵巢早衰，
是，
或是她很早就开始卵子不足了。我们常常测一个检查叫 AMH， 那中文叫做抗穆勒试管荷尔蒙。我们会发现啊，现在年轻族群啊，这个卵子少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哦，所以这些人呢，她平常月经都是正常的，也没有经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妇科问题，可是她卵子天生就比人家少。 所以当她真正要准备怀孕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她条件上好像就像高龄一样状况，所以这种我觉得会比较难发现。那大家加上现在都晚婚嘛，所以这些人其实到很年纪很大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原来卵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快没有了。
对，
甚至有些人是因为月经已经停了才来找我们，那个时候
就太晚了。
对，那时候我们要来帮忙，有时候相对来讲就比较辛苦一点，他自己也比较辛苦。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跟大家讲说，除了要对自己多了解之外啊，我们其实身体也是要保养。我们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挥霍自己的青春。
对，
大家都说，哎，每天熬夜啊，然后吃东西什么一堆油炸的东西啊，什么都不禁忌。可是那些东西一点一滴的慢慢在让我们的身体走下坡。有时候我们是比较担心这件事，所以我们也会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从年轻的时候，除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在平常的生活习惯上也要做一些，不管是吃的东西要稍微选择之外，你的作息不要抽烟，其实应该是说怎么样知道去找心情或压力宣泄的一个方式，或是用一些正常比较健康的一些活动去让自己很多的压力做一个疏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人就暴饮暴食嘛，作息不正常，所以体重胖得很快。
对，
这样其实备孕，不管备孕还是怀孕，其实体重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课题。那怎么样摄取适当的营养，然后让自己的体重是一个维持一个最佳状况，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那刚医师有讲到，就是平常我们就算没有在准备怀孕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一般的健康检查，但是到了准备怀孕的时候，我们更要就是注意要做孕前健康检查。
没错。
那像台北市政府现在哺育了孕前健检，
对，
有各项内容，那可不可以请医师介绍一下，就是孕前健检的内容，还有建议如果我们要自费的话可以做哪些检查呢？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真的是很为大家生育这一块花了很多的心思。
对，
台北市有一个这个 3.0 的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呢，它其实包括男生女生都有一些项目。好，那像女生的话它有八大检查，一个就是尿液检查，还有德国麻疹抗体检查、水痘抗体、血液常规、梅毒筛检、艾滋病筛检、甲状腺刺激素检查，还有 P 菌抗体检查，这些每个项目其实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那男生的话，除了尿液检查之外，他有血液常规、梅毒筛检、艾滋病筛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精液分析，这五个项目。那其实这些项目其实都平常都是要花钱的啦，所以台北市政府真的很棒，就是帮我们补助了2250块，让我们
太佛心了，
真的真的。那这些项目啊，其实我们在做这些检查的时候，我们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比较专业的医生呢，我们就会从里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去推断，哎，你有没有可能会以后在怀孕的时候遇到一些障碍。那当然为什么叫婚后孕前，其实就是结婚之后的人才适合补助啦。好，他有规定，就是说结婚还没有生育第一胎的夫妻，只要有任何一方，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只要涉及在台北市，他就有符合这个补助的资格。
对，其实也可以省去了很多家庭问题，因为有时候就是婆婆在质疑说，哎，为什么两个人都还生不出孩子。
是是。
对
是，
但其实有时候你们去做个检查就可以，
没错，
医师就一目了然。
对啊，因为孕前检查其实很重要的事情，除了了解自己身体状况之外，当你发现其中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治疗可以处理的。万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时间一直一拖再拖，等你本来是年轻的变成高龄的时候，那时候要做其实就会很辛苦了。至于我们比较进阶的检查之外，其实以不孕科来说，我们还有像可能刚刚有提到过的 AMH、抗穆勒试管荷尔蒙，它就是了解我们卵巢这个仓库里面卵子的库存量。
对，
它是一个指标，我常常讲就像银行的存款有多少啦。那当然你银行存款多不代表你每个月可以花那么多，但至少知道你的存款多就不用担心嘛，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刚刚讲的我们甲状腺功能的部分，其实是它会影响会不会容易流产。所以这其实有很多关键的东西。那还有一个叫做泌乳激素，泌乳激素呢，很多人的月经不太来啊，大家说，哎，我都是压力啊，压力影响我的月经不来，可实际上在里面作祟的就是这个泌乳激素。好，那泌乳激素不光是压力会让它升高，其实还有脑下垂体会长一些良性的小肿瘤，它有可能会让泌乳激素过度升高，升高的结果就是你的排卵变得不太排卵，所以你月经不太来。
对，
所以当你的月经很久才来一次的时候，除了你要怀疑自己可能是所谓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之外呢，你还要去做那个泌乳激素检查，看看你的指数有没有超标。
对，
好，这部分也是。那当然抽血检查只能看到一部分，我们做妇科的阴道超音波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一些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啊，有一些其实是你的结构或者你的这个器官本身的一些异常，比如说你的这个子宫肌瘤，或是子宫内膜一些息肉，或是说有一些叫做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的巧克力囊肿，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环境，导致你不容易受孕。那当然精子跟卵子见面的这个做桥梁叫做输卵管，
对，
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要做进阶检查的时候，这几个项目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
不孕的背后呢，它的原因有千千百百种。那谭医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案例，在你看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大家检查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那因为提早发现的问题而能获得解决的例子呢？
好，我就从台北市这个婚后孕前的检查里面来举几个例子。就是其实有些人真的每年来看我的门诊的时候，都是因为从这个婚后孕前检查里面找到问题才来找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真的鼓励年轻夫妻，不管应该说不管是不是年轻，只要新婚的夫妻其实都应该做这个检查。那最常见最简单，我常常讲男人为了要疼老婆嘛，对不对？所以最简单的事情要先做，所以精液分析一定要先做。那这个也是里面最容易发现的，包括没有精子啊，或者精子太少啊，活动力不足，还有畸形率过高，都不容易怀孕。什么叫畸形率过高？就是好手好脚的精子比较少啦。好，这些精子当然就变成说你可能很会游，但实际上你少一条腿，少一只手，那当然就不健康了嘛。好，所以每年其实都有这样的男性来跑来找我看。一结婚不管你有没有马上要怀孕啊，建议真的要利用这个婚后孕前的检查来找到自己的问题。那之前有个夫妻真的很年轻，在我来看我的夫妻算年轻，才33岁，他就是发现这个精子的活动力不足，后来我就给他补充了一些抗氧化剂还有这个戒烟，他只有抽烟。好，抽烟的精子常常都比较差一点。哦，那几个月之后呢，他真的很爱老婆，他真的是愿意戒烟的。
好感人哦。
真的，有时候抽了十几年之后突然要戒烟，他是慢慢减了，他不可能一次就减到都没有。但是他真的有改善了，从后来之后其实他自己就怀孕了。
嗯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男人的问题要找到，真的只要。
真的源头。
对，就找到了。找到要对症下药或者要帮忙比较容易一点点。那像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女性的，叫 PE 菌的抗体。大家觉得什么是 PE 菌啊？ PE 菌其实我们讲这是有点像是性病的东西，
是，
可是讲性病好可怕。
对，
其实没有，它就是女性的生殖道的一个细菌感染啊。那它最常见会影响输卵管，所以当你做这个婚后孕前检查有发现你有 PE 菌抗体阳性的时候呢，代表你曾经感染过了。所以除了你要用抗生素治疗之外呢，你的输卵管一定要去检查。
嗯，
因为它在长期的感染之后啊，你的输卵管会发炎，发炎之后它可能就会阻塞或是功能不佳。
嗯，
那当然你就算再怎么年轻，此路不通的时候你就不会怀孕了嘛。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有看到这样的问题，做了输卵管你就知道它通不通或者有没有水肿。那如果真的输卵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只能往试管婴儿做了。那像血液常规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每年健检都有啊，好像很简单也很便宜的东西。可是啊，我们怎么看，我们看里面有没有贫血。贫血有两个状况，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亚洲人会发生的地中海型贫血，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听众 都知道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地中海型贫血很重要？因为当夫妻两人都有地中海型贫血的时候，那小孩子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成为重度的地中海型贫血。
哇，
这个小孩
这个几率蛮惊人的。
是，所以这个在婚前一定要应该说婚后孕前一定要先知道这个状况，那这样子才能确保的小孩有没有可能在肚子里面 出问题。那第二个重点是这个贫血要看的是有可能是所谓的长期的经血过多造成的缺铁性贫血。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血啊，我就每个月都来，每次血块都很多啊，白天用加长型或夜用型的卫生棉，它好像久了也都习惯了。可是其实在我们的妇产科眼中啊，这是不正常的。他可能觉得自己、反正就这么多嘛，流完就好了，
对，
要晕就晕那几天就好了。
对，
可实际上你一直在掏空自己的老本。
是，
所以当你长期慢性缺铁不足的时候啊，其实你未来怀孕都或是自己的身体状况都会走下坡。
对，
那所以当你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超音波一看，哦，你的子宫有大肌瘤，有腺肌症，很多问题一目了然。所以当你要怀孕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让你不容易怀孕。所以可能有些妇科的治疗做一做，也许这件事情就容易多了。好，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啊，就是从简简单单的婚后孕前检查就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然后帮助这个我们不孕科医师可以了解你的身体状况，给你一些适当的建议或治疗。
其实因为延续刚刚的话题，就是现在很多的高龄孕妇，所以他们在尝试怀孕的过程当中都特别困难，他们就会开始想要尝试比方说试管婴儿，或者是他们没有打算这么快怀孕，他们也会考虑冻卵这个选项。那可不可以请医师大略介绍在怎么样的状况可以考虑冻卵或是试管婴儿？那如果今天我决定要做的话，我又要注意哪些部分呢？
试管婴儿一般是针对已经怀孕的夫妻来做的。那 冻卵的话是因为你还没有对象，是单身的状况之下我们才能做的。什么状况会做到试管婴儿呢？就刚刚讲的前面的检查，你发现有些问题，比如像输卵管的问题，哇，那这个是不可逆的，无法改善的状况之下，当然就只能做试管婴儿，因为精卵子见不了面嘛，对不对？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当夫妻无法以自然的方式怀孕，或是因为你年纪太大，卵子太少，甚至卵巢功能已经早衰或老化，导致你没有时间在自己尝试的时候，那当然就用积极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试管婴儿。好，那试管问题其实就刚刚讲最常见年轻人可能遇到做马上要做试管的，有人说啊，试管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好像才要做嘛？对，其实不是，当我们年轻族群不孕的时候，有很大的一块其实是因为输卵管本身的问题，那这群人只要克服输卵管障碍，就做试管婴儿，其实相对很好怀孕的族群。那这些人呢，第一个就是做试管的适应症，第二个当然就是男人的精子真的太少，或是男人精子的战斗力太差，那这样的状况你可能有时候很难用药物去做治疗或改善，那当然就只能做试管，我们就可以帮你挑选精子，帮你做所谓的显微注射，直接打进卵子里面强迫受精，这样的怀孕率就会很高。那还有一些像刚刚讲的高龄时间不等人，或卵巢已经往更年期的方向走了，我们要赶快抢救它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要赶快做试管婴儿。那还有一种刚刚前面有提到一个特殊族群，就是它可以怀孕，但是每次怀孕都留不住，就是所谓的多次流产或重复性流产的这个族群呢，那做试管婴儿，因为我们可以做所谓的这个精准医学的胚胎挑选，我觉得也是俗称的所谓 PGS 胚胎着床前的染色体检查，我们就可以事先淘汰掉一些会让你流产的胚胎，当然植物比较好的胚胎就比较不容易流产了。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没错，都是做试管婴儿，其实还是有所谓的初级班跟中级班还有高级班的差别，所以我们专业的医生就是要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帮你找出你的问题，然后再用最好的方法去帮你怀孕。哦，这边还顺便提一下，其实台湾在去年就是政府补助了试管婴儿，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对台湾的生育率是大大的加分。
对，
所以我们从去年的年中到现在已经诞生出很多很多的补助宝宝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我们很开心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顺利怀孕了之后呢，孕妇们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像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定期产检非常重要，不过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很多妈妈心里面就怕怕，就想说我该不该做产检啊，对，产检有没有那么必要，但其实产检真的很重要。
是的，
那可不可以请医师来介绍一下就是定期产检的重要性？
我想产检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之前讲婚后孕前检查一样，我们想早点发现问题嘛，因为我们早点发现问题之后，有的问题会影响你自己怀孕的安全，有的问题会发现是小孩子可能有一些不正常不健康的问题。所以在每次产检为什么会要产检，就是因为在每个阶段小孩的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那个时间点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那不管是发现你自己孕妇本身的问题还是小孩子健康的问题，所以每次产检的重要性就会非常的高。好，那这是产检的精神。那我觉得也是要谢谢政府啦，就是现在为了鼓励大家生育啊，除了试管婴儿补助之外呢，他也增加了产检的次数还有项目。像过去啊是在怀孕20周的时候才有一次健保的这个补助的超音波检查，现在怀孕8周就可以拿到妈妈手册，而且会有一次政府补助的超音波检查，那还有第三次是在怀孕32周的时候，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一个补助，我觉得这部分其实相当的棒。好，那当然很多妈妈就觉得我怀孕了好想拿到妈妈手册，因为过去大概都是怀孕3个月，大家觉得怀孕3个月比较安全了嘛，才会开始想要做进一步例行的产检。可是因为其实有些问题是可以早期发现的，或是你可以早期用一些安胎药把一些比较容易流产的女性呢把这个小孩安下来，
是，
所以他们会发现其实 早点看到小孩子也许会比较可以确保他后面或预防后面发生的一些状况，所以现在产检到8周，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得证了。
对
对，那后面的产检呢，基本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其实我相信大家可以 Google 那个孕妇健康手册，里面会有相当详细的内容哈。那早期怀孕啊，其实很多妈妈其实就刚刚讲的，有些人是不容易怀孕或多次流产的女性，她们其实都真的每一天都在担心自己小孩子不见。好，所以他们其实常常会每一周啊都会来看我们。那甚至有一些人诶怀孕怀了好像不像怀孕，他不是说怀孕会肚子不舒服会出血会恶心会头晕会什么的，可是有些妈妈就很奇怪就都没有感觉，他每周说谭医师那我的小孩还在不在啊，我都没有感觉，
有太多感觉也来找你，没有感觉也会来找你。
所以其实真的我能体会大家的这个心情啦，就是这种有点 好像没有很踏实的感觉，
对，战战兢兢。
当你还没有胎动之前啊，真的你就很需要老医生跟你讲说，你看他心跳还在跳，
对，因为
我们超音波会蹦蹦蹦蹦嘛，对。可是其实不是每次的，因为产检它大概四个礼拜才做一次，那我们可能不孕族群的话，前面早期产检频率会比较高，所以大家每次会来谈一次，我来回来看一下看一下，对，只是为了确认自己小孩还在不在。那不过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做医生自己帮你做超音波啊，我们其实也乐在其中。为什么？因为看到小孩子从一个小小的点，
对，
然后看到有心跳在闪动，还有可以蹦蹦蹦蹦的声音，然后看到开始长出手脚，
对，
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哦，不只是我，正在怀孕的夫妻，还有像我们自己身为医生的，
对，
我们每次看到那种生命出现啊，到甚至后来抱到手上，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感动。
对，对，那种感动永远都不会腻的。
对，没错，没错。
嗯嗯嗯。
好，刚刚讲到孕期前面很多人没有感觉会害怕嘛？
对。
那还有一种会害怕就是常在出血。哦，我相信很多人在怀孕前面三个月啊，其实没事，可能插到阴道有点那种咖啡色分泌物，
紧张了，
对，暗红色出血点啊，谭医师，谭医师，我是不是要流产了？
对，
然后就赶快跑过来。我常跟他讲说，呀，真的没关系啦，因为早期怀孕哈，有时候子宫里一点收缩，或他着床的时候没那么稳定的时候，他的确难免会有一点流血。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注意呢？好，第一件事情，当你的血只是插到一点点血色分泌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绝对不是找医生，应该是好好去躺平。
哦，
对，你要想哦，我的身，假设我今天这个子宫是一个不稳定的子宫，对不对？着床，刚才着床不是很稳定的时候，所以你每次啪啪照的时候，是不是子宫可能又在动荡不安？
对，
那是不是小孩子更不稳定？
对，
好，所以第一件事我都会请妈妈先安心，先坐下来躺下来，先休息，喝杯水休息一下，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有没有持续，有没有恶化？
对，
如果有的话，当然再来找我们都不会迟。哦，因为我常常讲，其实流产大部分的流产其实都是因为宝宝其实不健康，并不是妈妈做错了什么，是我吃错了什么东西。
妈妈太容易自责。
对对，所以我常不希望妈妈把很多事情把它扛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部分的流产真的都是因为宝宝不太适合继续怀孕下去，也就是他不健康。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要过度的反应。当然妈妈担心绝对是合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妈妈讲说，妈妈你先休息。等一下看看，如果你休息就好了，那就好，就没事了嘛。但是如果你休息好像没有比较好，而且肚子还会不舒服，那就来找医院找我们看一下，也许看一下确认一下宝宝的状况，你会比较安心。那我们还可以给你一点安胎药去做一些预防他早产或流产的一些的治疗。对，
医师，我们也想请问，就是在妈妈怀孕的早期都会非常注重自己的营养，那医师在营养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像我们在备孕阶段的时候跟刚开始怀孕她怀孕中期后期的时候，每个阶段其实要注意的营养都不太一样。像如果你是还没怀孕但是准备怀孕的人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你的叶酸摄取量要比平常怀孕再多一些。好像是叶酸的剂量在备孕阶段是800微克。那我以前大家只知道哎，怀孕要吃叶酸嘛，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怀孕前就要吃叶酸了。好，那当你在养卵子在备孕阶段的时候，建议是800微克，这也是比较这几年才有的观念。那当你怀孕之后呢，我们剂量就不用那么多了，只要每天400微克就可以了。那很多人说，那我们 是不是要那么早就要吃所谓的孕妇综合维他命？其实说真的啦，因为孕妇综合维他命顾名思义，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个比例跟含量，其实是为了孕妇打造的嘛。但是一开始怀孕的时候，说真的，小孩子才非常的小，其实妈妈活着，小孩子就活着。我常常在开玩笑。好，所以你要那时候补充比较重要的营养素，其实就是叶酸。
是。
那因为说真的，现在的女生其实都不太爱晒太阳。
嗯。
所以很多人的维他命 D 浓度其实是很低的。嗯、好，所以这方面也会影响到后面怀孕，就包括小孩子后你自己的钙质吸收利用，还有甚至小孩子未来的发育。嗯、所以前期除了叶酸之外，我们现在鼓励大家提早补充维他命 D。
嗯。
好，维他命 D 的话，其实在备孕的时候有一些文献告诉我们要吃到3000单位以上。
哇，
对，其实剂量蛮
多、欸、
对、嗯、那怀孕之后呢，大概1000到2000单位其实就够了、
嗯、
好，这也是不同阶段不同需求量身定做的一个剂量。那当然早期怀孕呢，很多人每天都喝一杯咖啡嘛，连我都是这样子
戒不了
对，所以其实咖啡因的摄取其实没有那么多文献告诉我们一定会造成流产、嗯、可是既然它有的有风险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剂量就是避免，或是能少就少。比如说他一天的话，你喝一小杯咖啡就没关系。
对，
我讲的是美式咖啡，不是 espresso 那种浓缩咖啡，不是。
对对对。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得喝的话，记得这个量就比较多。好，那当然茶类可乐类也是 有些含咖啡因的，当然就是能少就少、
嗯、
那进入到怀孕比较三个月以后到中期以后啊，那这个时候小孩子需要营养素就相对多了，这时候才孕妇的综合维他命、
嗯、
哦，那当然因为小孩子后来长骨头了嘛，所以钙质除了维他命 D 之外，钙的补充也开始要加强了。
对，
那到尾巴的时候呢，除了维他命跟钙之外呢，还要补充铁剂。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后面的生产都去做准备，孕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营养需求，那比较细节的部分或是量身定做可以咨询你的这个产检医师跟营养师，我觉得他们会给你很多专业的建议。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常规的产检项目，其中有一项项目呢是妈妈们在做的时候心里都会特别七上八下的，就是孕妇的唐氏症筛检。那可不可以请谭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唐氏症筛检它的项目的内容呢？
唐氏症呢，它就是我们的染色体异常，第二十一对多了一条。好，正常染色体应该成双成对的，可是在第二十一对多一条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小孩的唐氏症。那唐氏症大家可能很清楚，它有一些宝宝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智能障碍啊，或者一些身体无法调理，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早期发现？因为这样的宝宝其实是会生下来的。那生下来之后，想爸爸妈妈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对，
对，
一方面这也是自己的责任，对，每天看啊，对，很多是长远整个家庭的影响。所以现在在怀孕的过程中，我们就希望借由唐氏症的筛检呢，可以早点发现这样的宝宝。那当然后面有什么处理，当然就是看每对夫妻跟医生的讨论，怎么去做这个筛检呢？啊，一般来讲，我们用年纪做区分，年轻的女性呢比较少哦，应该说得到唐氏症宝宝的机会其实是比较低的。那一般这个分水岭我介在34岁，三十岁以上呢，在常规来说我们会建议做所谓的羊膜穿刺，因为羊膜穿刺是最直接的检查，可以验羊水里面胎儿的细胞，去看它的染色体是不是有21对有3条变唐氏症。但是如果在还没有高龄34岁，未满34岁的时候，我们做所谓的抽血检查，那这时候政府的补助就派上用场啦。唐氏症筛检分2个阶段，一个叫第一孕期的初唐，好，处理唐氏症筛检，
对，
还有一个第二孕期的这个二唐，好，唐氏症筛也都是用抽血的方式。那第一孕期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一唐呢，它是加上一个超音波看胎儿的颈部透明带的厚度，当你的厚度太厚的时候，就有可能有高风险的染色体异常的机会。那再加上孕妇的抽血检查，我们就可以判断呢，这个宝宝有没有可能是高风险唐氏症。那如果是高风险唐氏症，当然下一步其实也还是要做羊膜穿刺做确认了。
对，
哦，那它准确度一般来讲，这个筛检大概有80%的准确度。中唐就是第二孕期检查的这个唐氏症筛检呢，基本上它是政府补助的是二指标检查，那这个检查的准确度大概会筛检率大概是70%。好，所以这部分来讲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检查。那我记得好像政府的补助是有一个费用嘛，
是，
对不
对？
对
对，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呢，在孕妇唐氏症筛检的部分也有补助哦，在初唐的部分每案可以有2200元的补助，那中唐的部分呢，每案有1000元的补助，那孕妇们都可以择一做补助。那有些年轻的孕妇还不需要做羊膜穿刺的情况之下，在前面就可以先做好这孕妇的唐氏症筛检。
哦，虽然筛检顾名思义，它就没有办法那么精确，可是它其实可以筛掉大部分的高危险的族群了。
对，
那当然我们还有后线的检查嘛，就所谓羊膜穿刺，就可以帮你确认一下这个宝宝是不是真的是有唐氏症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唐氏症筛检，不管是初唐、二唐，还是所谓的 NIPT 非侵入性的胎儿染色体检查，如果最后的结果是高风险族群，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其实就是所谓的羊膜穿刺。我们透过抽羊水的方式去化验小孩子的染色体，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唐氏症宝宝。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高风险的族群之外，其实34岁上俗称的高龄孕妇其实也是需要做羊膜穿刺的哦。那除了这2个状况之外啊，你曾经怀疑过异常的宝宝的，或是家族里面有所谓的遗传性疾病的，啊，或是说我们超音波看到宝宝，哎，奇怪他有哪边的结构性异常的，啊，或是本身有妈妈有些症状看起来好像是某种遗传疾病的，哦，这些其实啊都是我们做羊膜穿刺的一个适应症，也就是说这些妈妈这些孕妇可能都需要做羊膜穿刺做一个遗传的这个疾病的检查。
嗯嗯，而且目前政府对于羊膜穿刺每胎还有补助5000元，对于妈妈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小的帮助。
对啊，这个好像比之前补助的金额还高了。
是，
对，
是，
所以政府其实为了这个大家鼓励大家生育真是不遗余力啊。
嗯嗯嗯，
对，那其实大家 会害怕羊膜穿刺，其实是很担心，就是因为我要拿一支针去抽羊水，
很紧张，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侵入性的检查好害怕，看到针就害怕，
刺到小孩的头。
其实啊，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太担心，因为其实羊膜穿刺是一个相当 例行性也相当 简单的技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拿一支针抽羊水。
嗯，
哦，其实根据统计啊，羊膜穿刺之后造成并发症几率其实都是千分之几哦。哦，就是像我举例来讲，像流产，哦，其实是千分之三的机会。那因为有超音波做一个导引，我们看着小孩在哪里，所以我们去避开小孩。所以真正小孩子会因为你的穿刺受伤是不到千分之一，
嗯，
那感染因为毕竟是一个侵入性检查嘛，其实感染的风险还是会有，只是风险也是一样不到千分之一。好，所以很多妈妈其实担心很多事情，就我们真的在常规的做检查来讲，其实这风险是相当低的，但是的确既然是有风险，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去预防它发生。比如说第一件事情，你当你做完羊膜穿刺之后，千万不要去逛大街。
我们休息一下。
对，我们最怕妈妈跑去逛百货公司，对，拉
就请假一天了，
就去 window shopping 的，对不对？所以你做完羊膜穿刺，第一件事应该是要好好的去休息，让你的子宫不要有一些收缩的状况，不要增加的你自己身体的负担。哦，当你休息的适当，其实当天没事，隔天就没事了。那你说出血都难免嘛，就像我们就像抽血一样，我插了针进去，难免皮肉也会有些受伤，所以这些出血，很多出血其实都不是需要担心的。哦，所以我们休息观察其实都是可以的。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讲，只要你适当的小心，我觉得应该都是可以安全度过的。那羊膜穿刺其实也有它的周数限制哦。为什么？因为当你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的羊水不够量的时候，就太早，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到16周就去做羊膜穿刺，你有可能因为的空间不足、羊水不足，会影响的风险就会增加。那当然你周数太大才做，羊水比较多啊，比较好抽啊，对不对？可是因为你抽完羊水之后，这个化验的报告也要等2-3周、
嗯，
所以你可能万一真的小孩子有异常的，对，你要在处理的时候你就会相对比较辛苦一点了。
对，
其实就这样子。
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自费的产检项目是属于比较初期怀孕会做的事情，那后面低孕期之后呢，比较重要，刚刚也提过的所谓的羊膜穿刺，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大家都会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高层次超音波。哦，因为羊膜穿刺它是看小孩的胎儿的染色体是否有异常，甚至你做所谓的羊水晶片有所谓的胎儿的一个基因疾病，可是结构上的异常最常讲的兔唇，这些东西常常跟疾病无关的，它只是在宝宝在发展的构造发展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这个东西就可以透过高层次超音波去详细的评估它每一个器官跟它的一些手脚啊这些状况结构上的异常会早期发现，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跟羊膜穿刺是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检查。对，
医师有没有还有一些自费的产检项目是建议孕妇们可以考虑的呢？
嗯，像刚刚我们提了唐氏症筛检啊，那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的那个医学的进步，我们有些的诊断工具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越来越精确了，我们现在也可以从妈妈的手臂抽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孩子的染色体。哦，这个东西这个原理是这样， 它的名称叫做 NIPT， 叫做非侵入的胎儿染色体检查，就有点像拼图。
嗯，
我从妈妈的血里面找到小孩的 DNA 片段，去利用高科技去把它重组，看看小孩子这个染色体有没有多有没有少。所以这部分来讲，13、18、21这三对染色体我们都可以筛检出问题，大概筛检到99%以上。
哇，几率非常的
高。对，但是它当然因为相对是高科技啦，嗯，所以它的这个费用就会比较高啦。
是，
所以有些妈妈他们其实做完补助之后，他们其实还会担心的话，他们可以考虑自费在家做这个检查。
对，
好，这样子可以多了解一下自己宝宝的状况。那当然除了 NIPT 这个检查之外呢，比较大家第一次怀孕会常规比较做的自费检查还包括了所谓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筛检，我们英文叫做 SMA， 它其实这部分来讲我们常讲就是叫渐冻人啦。哦，就是它是看妈妈有没有带这个基因，如果妈妈有带这个基因的话，当然就所谓高风险，那当然就要看爸爸这边有没有嘛。所以这样的状况就可以找到这个，也是一样过滤小孩子的健康状况。那第二个常见的就是 X 染色体脆折症的一个筛检，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也会影响到小孩的智力发展。好，他基本上也是希望如果要做的话常跟 SMA 一起做这两个项目。那其他的部分接下来是小孩子的有没有可能有先天性感染的问题，好，就我们叫做 TORC TORCH 的一个筛检，它的项目有包括弓浆虫、德国麻疹、巨细胞病毒还有疱疹病毒，这些东西的目的找出来是因为这些感染如果在怀孕初期感染的话，小孩子可能因为这个感染会有一些后遗症，有些后遗症是出生之后才会发病的。好，所以这部分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自费检查可以早期知道自己小孩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后续要非常严格监控或详细检查的一个必要性。还有一个东西之前有讲，在婚后孕前检查的项目之一叫甲状腺功能， 小运功能其实啊，就早期怀孕流产其实 有一部分族群跟这个项目相关，所以我们希望小孩子能够平平顺顺安安稳稳的长大。其实妈妈的甲状腺功能也是我觉得可以建议自费做的检查之一，去做那个时间你该做的检查项目。我觉得目标还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平平顺顺的怀孕，健健康康的小孩子生下来，我觉得这目的还是要最重要的。那当然大家会担心说，那我疫情时代要打疫苗的事情，
对，很多孕妇都会问这一题。
对，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疫苗它是不是让你不会感染，而是当你感染的时候，因为有疫苗的保护，我们就可以不会得到重症。
对，
因为妈妈出状况小孩就会出状况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观念要把它放在我们一样要保护好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可以让自己相对风险降低，就是刚刚讲打疫苗。那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共识大概是怀孕之后其实打疫苗对小孩是安全的，可是如果你真的会担心的话，当然选择怀孕三个月之后再打也许会减少一些变数。那并不是说因为疫苗会让小孩子不健康会造成流产，只是因为怀孕前面三个月小孩子就是初期怀孕流产的本来的风险就是增加的嘛，我们也会害怕你会觉得说因为你打了疫苗导致小孩子出状况。
对，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会担心的话呢，那当然选择比较稳定之后再打疫苗。当然那适不适合打疫苗还是要经过你的产科医师做评估会比较好。
我们也要帮在疫情时代怀孕的妈妈打打气加加油，他们真的是比一般的孕妇还要辛苦还要坚强。
对，而且他们真的要去面对很多的担心。
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抵抗力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在面对各种状况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没错。
那除了产检之外呢，其实有没有一些检查或补助是妈妈不太知道的？例如说台北市政府好像有洗牙补助，但是发现其实很多孕妇对这项补助是不了解的，
真的
也没有使用。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应该很少人知道就是大家会担心说这个我们怀孕最常被问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能不能去看牙齿。
对，没错。
对，所以看到这个补助的时候我其实还蛮高兴的，因为代表什么，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就是站出来告诉大家其实真的不要害怕在怀孕的时候看牙齿，而且甚至还给你补助让你去把牙齿好好的处理一下。
对，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值得开心。那其实啊，在过去好像几年前，其实我们台湾的那个卫福部好像就开始这个提供一个洗牙的措施，只是好像比较少人去利用。其实啊，从105年卫福部啊，他就有提供孕妇每三个月可以免费洗牙一次这个政策了。说实在知道的人并不多，可能连一般的产科医师都不太清楚。
没错，很多妈妈都没有使用过。
对，那108年1月开始呢，台北市政府其实也会让台北市的这个孕妇到合约的院所呢接受洗牙的服务，而且可以享免挂号费哦。
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观念很重要，其实怀孕出状况跟牙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常常讲，因为其实说真的不是只有妈妈害怕看牙，其实牙医是也很害怕妈妈走进诊所。
对，
因为其实很多的状况当他遇到的时候其实牙医师是有理说不清了。就比如说我常常讲其实 X 光，
对，
很多的妈妈都觉得说怀孕是不能照 X 光的。
是，
其实啊我们平常照的不管是胸部 X 光甚至是这个照牙齿的 X 光，我们第一个知道你是孕妇我们都会穿铅衣，对不对？铅衣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防护。第二个是 X 光的剂量其实是很低的。
对，
所以当你有必要做这些检查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害怕这些剂量影响到宝宝而不去做这个检查。
对，
所以这部分真的要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洗牙、牙齿治疗甚至打牙齿的局部麻醉、照 X 光，其实在怀孕孕期都是可以做的，
都有考量。
对，所以不要给牙医师太多压力
我还要用那个过来人妈妈的经验来建议各位妈妈，很多妈妈觉得说哎，等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再去洗牙看牙就好了。错，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其实你更忙，因为你要照顾新生儿，你还要哺乳，然后你还要就作息呀，什么你的睡觉时间啊根本就没办法正常，你哪想得到洗牙。所以干脆就是趁你在怀孕的时候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时间再提前一点，我们刚刚讲备孕有很多事情要做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把牙齿保护好或者维护好其实也是备孕的这个期间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因为如果你不希望在怀孕的过程之中遇到牙齿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早点把它解决掉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没错。
对，那怀孕的过程之中其实刚刚讲也不是说应该说我们耽误了牙齿的治疗， 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感染或其他的问题，反而会影响到宝宝 的健康，或者应该说宝宝的安全。
对，
所以这部分来讲，如果你遇到牙齿的问题，不论你现在有无怀孕，其实都应该要马上处理，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没错没错，千万不要等生完孩子，想生完孩子之后我再来处理
后面就是等着要睡觉。
没错没错。那暖男医师呢，可以建议一下，因为我们常常在产检的过程当中或是怀孕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就是准爸爸不懂我们要什么，那可以建议我们的神队友准爸爸可以做哪些事情帮助孕妇在孕程当中更安心。
我觉得很多事情男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不代表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在怀孕，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是需要你的支持跟陪伴嘛，对不对？即使不是在怀孕的状态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他喜欢做的事你其实应该要花点时间陪他去做。那所以在怀孕的过程之中，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遇到不同的课题，不管是身体的不舒服还是心理的压力，我觉得很多问题应该都是，如果你有一个神队友在旁边的话，那这些妈妈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度过。好，那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想陪伴跟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件事情是当妈妈她要去产后检产检的时候，对不对？就产检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抽空或请个假陪她去看。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一起去参与这个产检的过程，其实就是本身给你他一个最大的心理支持。那第二个是你也可以了解妈妈的状况，另外一半的状况跟宝宝的状况。
对，
这样子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们要讨论然后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也不会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该给什么建议。好，我觉得这个时候当队友很重要的一点就在这里。那还有啊，像宝宝以后啊，就是他人家讲胎教胎教嘛，对不对？就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你跟他讲话，诶，他好像都听得到哦，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也把你的声音放进来，让宝宝不是只有妈妈的声音，也许未来在长大之后他跟你的连结也会更的紧密一点点。那还有部分就是我刚刚讲妈妈在孕期的 不舒服，那有时候啊他比如腰酸背痛啊，你可以在旁边帮他做一些按摩。但这按摩是有一些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有一些标准，就是说你可能对于某些部位不适合太大力，类似这种东西要小心，这可以咨询你的产科医师。但是妈妈的肌肉酸痛其实爸爸是帮得上忙的，对不对？不管是热敷、小小的按摩、肌肉放松，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神队友可以做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像前一阵子才有的那个母婴用品展
哦，
对，陪着妈妈去 shopping。
对， shopping 就会心情非常的好。
shopping 是每个女人不同的时期都会要做的同样的事情。
谭医师实在是太懂妈妈了。
对，所以帮忙不管是帮忙提东西帮忙付钱，我觉得都很重要。
没错没错。哇，谭医师真的很了解妈妈的心耶，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需要神队友的心灵的支持还有行动的支持。今天很谢谢医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备孕怀孕的知识，相信很多妈妈听完呢对于怀孕这件事应该更安心了吧。那如果呢妈妈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补助的讯息，可以上祝您好运 3.0 网站，网站上面呢有包括从备孕、产检、生产、育儿各项补助讯息，对很多妈妈都是有帮助的哦。那今天非常谢谢谭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艾瑞斯。
谢谢你，也祝福各位妈妈们顺利怀孕顺利生产，我们一起当个快乐的妈妈吧。妈妈谈心沙龙，我们下次再见